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2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2020年西方已觉醒，中共是危及全球的病毒。美国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反击宾夕凡尼亚州诉讼被驳，川普团队提上诉。鲍威尔表示，拜登选票被灌水后多了 25%。川普说，法律挑战未解决，为什么拜登急于祖国？上海疫情扩散多地，机场封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总部设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周末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与民主国家世界最大博弈》的手册。该论坛主席彼得范普拉格在报告的前言中就这样写的：2020年见证了民主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如果说过去传统的看法是经济繁荣的中国最终会为它的民众带来更多的自由，那新的流行看法是中共才是危及全球的病毒。这份手册汇集了全球各地250多位专家的观点，报告由中共在国内的统治、对民主国家的进攻和中共的技术专制主义、中共的策略谋划等几方面，运用详实的证据凸显了中共政权对民主国家构成的威胁。报告强调，在一国崛起的时候，这种对抗并非不可以避免。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也没有引起对美国的强烈对抗。日本、英国、澳洲以及跨国公司也没有因为美国经济实力变得强大而寻求多元化和脱欧。报告表示，即使是现在和北京完全脱欧不是太可能，但是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的主要经济体正在发生孤立中国经济的多元化行动，这也可能会损害中国大陆的增长。11月22日，美国正式退出和俄罗斯等国签署的开放天空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是美国和北约部分国家以及俄罗斯和东欧部分国家在1992年签署的一种军事透明机制，总共有35个签署国。公开资料显示，签约国之间可以在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检查他们执行国际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星期日，国务院副发言人海尔·布朗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说，2020年5月22日，美国行使开放天空条约第15条赋予的权利，向该条约的保存方和所有缔约国提供了退出条约的通知，由通知日起6个月之后生效。现在6个月已经过去，美国正式退出该条约，并且在2020年11月22日生效。美国已经不再是开放天空条约的缔约国。早前美国谴责缔约国俄罗斯多年来违反协议，促使美国退出。今年夏天较早时候，五国大楼亦都发表声明说，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当俄罗斯不履行他的承诺的时候，继续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已经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宾夕凡尼亚州联邦法官马修·布兰恩日前驳回了川普团队在宾夕凡尼亚州的一个诉讼。该诉讼要求推迟宾夕凡尼亚州的大选结果认证，因为该州被指出现大量的选举欺诈。针对诉讼被驳回，川普律师团队星期日已经向第三巡回上诉法庭提交上诉。川普总统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星期六表示，布兰恩法官的拒绝 有助于川普团队将该案向最高法院推进。朱利安尼说，团队会首先向第三巡回法院提交快速上诉，他还向第三巡回法院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尽快对川普总统团队的上诉作出裁决。而宾夕凡尼亚州对大选结果进行认证的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一。前总统奥巴马提名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布兰恩在星期六晚发表意见书，驳回川普总统团队的诉讼，说这个是投机指控，剥夺选民的选举权。而川普在推特上回应说，这一切都是永无止境的猎巫行动的延续。布兰恩法官甚至不准许我们陈述案情或者出示证据，我们将会提出上诉。星期六，今次大选的主要诉讼律师鲍威尔表示，他已经掌握了爆炸性资料，打算这个星期对乔治亚州提出诉讼。他还提到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涉嫌收受 Dominion 的回购丑闻。在接受 Newsmax TV 采访的时候，鲍威尔表示，投票系统 Dominion 涉及广泛的选民欺诈行为。他说，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这么多的数量，以致很难将所有这些资料结合在一起。他表示，这个是一个庞大的项目。他说，今次舞弊涉及过千人，这种重大犯罪令人震惊。我们现在监狱里面的成百上千的罪犯都比现在这些人的罪行轻得多，而乔治亚州可能成为我要攻克的第一个州。他在访谈中透露，各种资料包括拜登的得票被灌水之后增加了 25%，而川普总统的得票只是被计算了 75%。 另外，他掌握的证据显示，每个民主党候选人都被加上35,000的假票。 Newsmax 主持人问，是每个州的民主党人，还是某些州份？鲍威尔说，至少在一个州是这样，但是他认为其他州份也都差不多。美国总统大选悬而未决，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继续在多个关键州份提出选举舞弊指控，而且有可能上诉到最高法院。星期六晚，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选举舞弊的法律挑战还未解决，为什么拜登要急于组建内阁？川普指出，在我的调查人员已经发现了几十万张欺诈选票，足以在四个州推翻结果，进而赢得大选之际，为什么乔拜登要这么快进行组阁？川普表示，希望法院和立法机构能够有勇气去做必须做的事，来维护我们的选举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本身的诚信。此外，川普星期日发推文说，关键在于选票信封上的签名核对，为什么民主党人要搏命去掩饰？我们会发现大量的欺诈选票，这些选票上的签名是不符的，共和党人要奋力一搏，不要被那些人摧毁证据。另外，面对第一轮重新点票所出现的可疑现象，川普总统团队星期六已经要求乔治亚州再次进行重新点票。团队发表声明，我们致力于遵守乔治亚州法律和美国宪法，令每一张合法选票都被计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0号至21号连续再公布两名中共病毒确诊病例之后，目前机场已经被封闭，相关员工被禁止外出，集中进行核酸检测。要进行核酸检测，同时上海浦东有多地出现核酸检测者呈阳性，但是官方只是公布其中一个地区新增两名确诊病例，并且将该地区升级为中风险区。11月22号晚，一名市民张小姐向大纪元表示，22号浦东国际机场已经被封闭，机场集中核酸检测范围包括第一监管区、西货运区、东货运区所有驻机场单位人员，机场还要求凌晨24点之前完成这些人的核酸检测。张小姐说，官方应该查到疫情的蔓延是由浦东机场开始，再不是这么强硬要求检查，可能已经控制不住。由于上海当局不合理的要求，在22号24点必须结束核酸检测，机场相关的人员大排长龙，非常挤拥，互相之间没有社交距离。由现场的影片来看，有人因为长时间等候体力不支当场晕倒，之后被人抬走。 另外在20号公布的一对确诊夫妇中，其中一名护士在浦东医院工作，该医院亦都因此已经被封闭。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鲍威尔表示，司法部早知道选举舞弊一事。鲍威尔说 ,Dominion 亦都用来欺骗同党候选人。美宜扩大贸易黑名单 ,89 家与共军有关企业被列入。美参议员表示，共和党将打击乔治亚州的投票难民。普京说，无法确认拜登是美国总统。港泛民区议员遭逮捕，台陆委会表示严重剥夺港人人权。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大律师鲍威尔21号接受 Newsmax 媒体采访时透露，司法部好早就知道选举舞弊这一件事，但是却一直视而不见。他说，我认为司法部知道这一件事好长时间，他们就是视而不见。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央情报局在使用其他国家的程序这一件事里面亦都扮演了角色。当 Newsmax 主持人问到，为什么川普政府里面的司法部亦都对此事不闻不问呢？鲍威尔委婉地表示，川普不一定能够控制司法部。鲍威尔说，我认为巴尔亦都没有好像他希望的这样控制司法部，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律师，很多的部门，一直做着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忽略了标准和历史上为了寻求正义和定罪而成立司法部的目的。鲍威尔表示，他在2014年自己写的一本书里面就揭露了司法部内部几十年来的错误道路，什么都没有做，越来越差，没有人讲真话，没有人为了真理站出来。但是现在美国人站出来，每个人在选举夜都看到选票从川普总统那里被减去，出现在拜登那边，这个正是 Dominion 当初设计的目的。他说，我们有证人证词，证明为了这个目的而行事的整个过程。代表美国选民向选举欺诈发起诉讼的大律师鲍威尔21号接受 Newsmax 媒体采访时透露，Dominion 投票系统早就被民主党运用成熟，即使在党内初选亦都用来欺诈同党候选人。证人表示，在2016年时，伯尼·桑德斯就被同党希拉里用舞弊选举系统搞掉，他对此没有声张，而是作为交换条件得到了大量的金钱和一套很漂亮的别墅。鲍威尔说，送给我这一个数据的人告诉我，他们告诉桑德斯他们的发现，他没有做任何事，除了得到足够的钱买另外一间很漂亮的屋。他接着说，我确信这个是跨党派，而且他肯定说，密歇根的参议员候选人詹姆斯和乔治亚的柯林斯其实都应该赢得席位，但是因为欺诈软件而被民主党人窃取了选票。鲍威尔还说，就是民主党内部亦早有人提醒过这个投票软件的不安全隐患。比如纽约民主党国会议员马龙尼就给财政部长就这个问题写过信。他说，所以大家都抱怨过，但是政府就是什么都没有做，而是为所欲为，有人控制了这一件事情，让美国官员购买这一个系统，因为这一个不是美国人民要做，而是有人要这样做。根据路透社看到的名单，川普政府即将宣布89家中国企业和军方有关系，进而限制他们购买多种美国商品和技术。名单由美国商务部拟定，被列入这一份名单的中国企业有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以及与其有关联的10家实体。这一份名单包含在一份的草拟规定中，规定点出了美国认为是军方终端用户的中国和俄罗斯企业，美国供应商必须申请许可，才可以对被列为军事终端用户的企业出售广泛的商用品项目。但是从规定看来，申请许可被否决的可能性很大。川普10日前发布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为中国军方持有或控制的中企投资。今年4月，商务部扩大了军方终端用户的定义，不仅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包含在内，任何支持或促成军事品项目的保养或生产的个人或实体都算是军方终端用户，即使他们的业务主要是非军事性质。 出口限制适用的品项众多，包括文书处理等电脑软件、数位示波器等科学器材，以及飞机零组件都包含在内。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星期日表示，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已准备好在1月5号在乔治亚州举行两次参议员竞选。托德扬说，在这一次参议员选举中，我们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有更多的律师、更多的选举观察员和现场选举专家。他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由我领导的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和其他各种法律团体，从非营运组织到自愿律师，都在这一度，我们准备抗衡可能发生的任何违规行为。有报道说，律师们需要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为参加今次投票而紧急搬到乔治亚州的行为。托德扬说，乔治亚州的居住要求宽松到令人难以置信。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曾鼓励大家从旧金山和全美其他自由派的集聚地搬到乔治亚州，好短时间内建立居住地，并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他补充说，乔治亚州的司法部长和国务卿都将这一类搬迁者叫做投票难民，这一种行为可能是重罪行为，他们正是努力寻找最好的方法来到打击任何投票难民。他说，投票移民是指一些外州人，只是当几个礼拜的乔治亚州居民，以便为民主党候选人投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接受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已经准备好和任何美国领导人合作，但克里姆林宫至今不祝贺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因为他还不是合法选举的国家元首。普京22号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说，我们将会和美国人民信任的任何人一起合作，但这一种信任只能给已经获得认可胜利的候选人，或者是选举结果以正当合法的方式得到确认之后的候选人。普京还表示，至于说哪一个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通过政治惯例来到确定，亦即是一方承认另一方胜算，或以法律的方式最终确认选举结果合法，但是现在这两样都没有。记者问，不及时向拜登发出祝贺，俄美两国关系是否会恶化？普京回答说，俄美关系已经恶化，亦都不会存在恶化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1月9号曾经说，普京正是等待美国总统大选的正式结果，然后他将会向获胜者表达祝贺。他还表示，2016年普京能够迅速祝贺川普胜算，是因为四年前的美国大选结果没有出现到法律的争议。香港泛民主派区议员黄伯宇和李轩朗11月22号清晨被香港警方拘捕。台湾委员会表示，港府近期对媒体、政界人士等进行一连串搜索逮捕，不断将国安无限上纲，以严重剥夺及侵犯港人的自由及人权。台湾和国际社会同表关切忧心。陆委会认为，一再利用法律手段打压异己，只会令到民心越来越远，不仅无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更有损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陆委会呼吁相关方面放弃胁迫打压行为，不要一再自陷于损人不利己的恶性循环。香港近期接连发生港警逮捕泛民主派人士的事件，除黄伯宇和李轩朗星期三早晨被捕之外，网络电台 D100 Radio 主持人杰斯亦都因为发起资助在台港人的募款计划，21号遭港警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名拘捕。另外，立法会前议员朱凯迪等三人在18号被捕，案件和他们6月在立法会审议国歌条例草案期间泼洒恶臭液体导致会议暂停有关。更早前，沙田区议员李志云都在17号遭警方以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名拘捕，事件疑似和5月24号的反港区国安法、国旗法游行有关。
下面是香港新闻。涉621包围警总， 黄之锋、周庭、林朗彦罪成被还押，下个月2号判刑。网台主持杰斯夫妇及助手被捕，指涉嫌资助分裂国家洗黑钱罪。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已解散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及主席林朗彦被指在去年6/21包围警察总部，被控涉或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案件11月23号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法庭裁定三人罪名成立，法官拒绝保释，仲即时还押至12月2号判刑。今早大约9点，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上庭前见传媒。周庭在早前承认两项控罪，黄之锋及林朗彦就否认全部控罪，但咨询法律意见后，今日选择承认部分罪名。他们都表示今次审讯有机会被即时还押，面对国安法的打压，即使被监禁仍无悔抗争，仲呼吁香港人在民主运动的低谷要互相扶持。今次案件由裁判官黄思丽处理，黄之锋及周庭由大律师骆应鉴代表，林朗彦就由大律师谭俊杰代表。控方在庭上播放当日案发片段，以及指黄之锋当日扮演领导角色，仲引述他当日持扬声器发言内容，又指解锁黄之锋手机后发现他前一日在 Telegram 发信息，当中提及包围警总后要入报案室张贴海报等细节安排。资深大律师骆应鉴为黄之锋求情，指黄之锋今年在公开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热衷参与社会活动，获得多个称誉，包括入选金融时报全球50大重要人物。又引述大学助理教授指黄之锋是正面、善良及责任心的年轻人，他曾被判社会服务令，希望可判处缓刑。骆应鉴为周庭求情时指，他在浸会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成绩优异，仲呈上浸大教授的求情信，指他在2012年反国教运动展开政治生涯，曾参与立法会补选，为人谦卑，乐于助人。案发当时并无意令现场出现暴力。而大律师谭俊杰亦为林朗彦求情，指他是家中独子，现职设计师，一直热心社会服务。林朗彦在本案参与程度较低，亦无煽惑他人破坏设施，希望可以判非监禁刑罚。裁判官黄思丽拿到双方证供及求情后，将三人还押30号判刑。黄之锋庭上高叫香港人顶住。香港网台 D100 Radio 主持人杰斯、太太曾碧云以及助手李宝丽11月21号被警方以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经扣查长达39个钟头，在22号晚10:30暂时准保释外出。据悉，杰斯发起的千个爸妈台湾助学计划被指涉嫌洗黑钱及资助分裂国家。杰斯在23号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发文，指过去两日经历难以言喻，但幸好身边有一班不离不弃的好朋友陪伴他及家人渡过难关。他说，仅此衷心向你们讲一声，感激不尽，无以为报。对于有关案件的具体详情，话因已进入司法程序，不方便多讲。杰斯又指，过去两日最深刻的体会是香港病得好重。他还指，还在找着良知不被埋没、公义不被违背的良方，哪怕今天这条良方在香港还存在与否，亦尝试继续寻找吧。杰斯是香港 D100 节目北京饭店三点维权上纲上线及长 Q 直进的主持，另设有自己的网络频道，节目内容主要是围绕中港时事。今年2月他发起千个爸妈台湾助学计划， 资助受去年社会运动影响的学生到台湾就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宣布全球53国180电信公司加入干净网络；缺乏签名验证，川普团队要求乔治亚州再启动重新计票；川普团队发表声明，鲍威尔不属于川普法律团队；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强调选民拒绝社会主义；川普总统宣布这个星期为全国家庭周。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星期日在推特上宣布，又有三个国家加入美国倡导的干净网络计划。这三个国家分别是巴西、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蓬佩说，迄今为止全球53个干净国家、180个干净电信公司，其中包括数十家领先公司，已经加入走向可信赖 5G 网络的潮流，未来还有更多国家和公司将加入这个行列。今年4月29号，蓬佩宣布作为2019年国防授权法的一部分，国务院要求为进出美国国内外外交机构的所有独立 5G 网络流量提供干净网络通讯。8月5号，蓬佩宣布干净网络计划的框架，包括干净的电信运营商、干净的商店、干净的应用程式、干净的云端网络和干净的电缆。在美国推行干净网络计划后，欧盟亦启动了欧盟 5G 干净工具箱。10月23号，保加利亚、北马其顿、科索沃三个欧洲巴尔干半岛国家与美国签署高速无线网络安全协议，加入美国的干净网络计划。迄今已经有27个北约国家加入干净网络计划。美国国务院表示，干净网络计划的势头正在增长，美国呼吁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工业界的盟友还有合作伙伴加入这个日益增长的潮流，以确保数据免受中共监视机构和中共防火墙的侵扰。美国国务院还表示，通过建立合作伙伴联盟，我们将加强对公民数据和自由的保护。美国国务卿克拉奇曾经表示，虽然国家和公司对中共的报复感到恐惧，但中共不能够对所有人进行报复，所以欧盟走入了干净网络行列，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亦进入这个行列。克拉奇说，最重要的是潮流已经转变，现在很多国家和公司已经意识到核心问题不在于技术，而是在于信任。川普竞选团队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说，今日川普竞选团队在乔治亚州提交了一份重新计票的申请。我们的重点是确保乔治亚州法律和美国宪法的每一个方面都得到遵守，令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被计算在内。川普总统团队在声明中还强调，乔治亚州重新计票一定要实施签名验证。声明说，川普总统和他的竞选团队继续坚持要求在乔治亚州进行诚实的重新计票，这个必须包括签名对照和其他重要的保障措施。如果不进行签名匹配，这次重新计票将是一个骗局，并再次允许非法选票被计算在内。乔治亚州11月13号开始进行第一轮重新计票。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上个星期表示，在完成第一轮手工重新计票和审计后，该州将认证大选结果。但是川普总统团队驳回了拉芬斯伯格的审计报告，还说该州的手工重新计票没有签名匹配程序。
根据乔治亚州目前的审计结果，拜登同川普总统在乔治亚州的得票差额为 0.25%。 乔治亚州的法律规定，如果候选人得票差额低于 0.5%， 候选人可以要求重新计票。川普总统团队星期六在声明中说，签名匹配对于确保进行正确的重新计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签名匹配核查，重新计票将同最初的选票统计一样虚假。声明说，我们一定要停止计入非法选票，希望这个会很快来到。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曾经在推特上说，乔治亚州州长同州务卿拒绝给我们检查签名，因为这个将暴露出数十万张非法选票。川普总统星期日再次发表推文说，选票信封上的签名一定要进行核实，为什么民主党人要搏命去隐藏他们？因为我们会发现大量的欺诈选票，这些签名是不会匹配的。共和党人要奋力一搏，不要让那些人毁掉证据。川普法律团队的高级顾问宪法律师埃利斯星期日在其认证推特账号上发声明说，鲍威尔并不是川普法律团队的成员，他亦不是川普的代表律师。这份声明是由川普法律团队主要成员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埃利斯联署。该声明引发一些争议，因为鲍威尔此前的公开身份属于川普法律团队成员。据悉，鲍威尔一直在这里负责调查在美国多个州广泛采用的多面人投票系统，表示该系统通过篡改物理设备和远程黑客攻击，将投给川普总统的选票转给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华盛顿观察家的报道引用知情人士的言论说，这个现象或许因为鲍威尔的一些主张显得过于激进，与川普团队目前的法律诉讼步调不一致。该人士提到，鲍威尔近期的主张集中在投票机、中央情报局等问题上，公开的消息是爆炸性的，但是令川普法律团队对邮寄选票的投票过程的合理担忧带来阴影。川普团队资深律师林伍德对此发布推文说，鲍威尔和我相似点多过不同点，我们为共同的客户在不同的法律领域战斗，我们为人民而战，所有的利益都是一致的。林伍德在另一则推文中安慰川普支持者说，没有巧合，一切都已有计划，坚守自己的信念，耐心一点。希望之声评论人士方伟指出，近期川普团队的关键在于怎样在春年一月份之前从法律战中取得成果，帮助川普成功连任。如果着重从法律层面探讨宏观的大选舞弊、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勾结的相关指控，诉讼程序可能要耗费几年时间。美国时评人士 Election Wizard 发推文说，川普的法律团队目前应该专注在选票签名匹配问题和获得更多选票。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星期日表示，选举结果显示美国选民坚定拒绝了民主党推行的社会主义纲领。麦卡锡在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抨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领导下的众议院民主党推行社会主义纲领。他说，佩洛西坚持按照他的方式来推行社会主义纲领，否则就不得。麦卡锡说，不过美国人民现在拒绝了南希·佩洛西和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纲领，今后的两年将会是共和党人的坚持对抗民主党的议程。麦卡锡认为，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纲领没有得到选民的认同，一个原因是他们要削弱对警察的资助，但是共和党人对美国有承诺，我们要令我们的街道安全，要击败这个病毒，要重建我们的基础设施， 要结束我们对中国设施的依赖。麦卡锡表示，他预计这次选举后，共和党在众议院将拥有213个席位，距离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218票只是差5票。他表示，这个将是从二战以来众议院少数党与多数党席位差别最小的一届众议院，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变化的意义。根据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第78届众议院民主党占多数，有222席，共和党获得209席，两党相差13个席位。而2020年11月的大选结果显示，共和党在众议院至少增加8个席位，而民主党将至少失去7个席位。下届众议院，即是117届国会，民主党虽然已经赢得至少222个席位，超过多数党需要的218席，但是共和党目前已经赢得205个席位。他亦对未来与温和派民主党合作表现出信心。麦卡锡说，我们将和5至6个或者更多的民主党人合作，令他们加入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众议院，因为我们的理念更加反映美国民众的观点。在美国独立245周年之际，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发布了全国家庭周宣言，从这个星期11月22号到28号为美国家庭周。川普在宣言中说，家庭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巩固了我们的社区，并且为民众未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我们在此感谢和祝福我们强大而健康的家庭，令到我们伟大的国家有更加光明的未来。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川普总统签署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为家庭、小企业和社区提供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助，还通过了家庭首次冠状病毒应对法案，扩大了带薪家庭照顾假与病假的适用范围，及时支持了家庭。总统还令到失业救济金和失业保险计划更能够灵活应用，暂停了学生贷款的支付，并且由政府担保作房贷的家庭亦不会丧失赎回权，避免了被驱逐的威胁。川普在宣言中说，家庭是我们最珍爱和神圣的机构，家庭在提供情感与身体、公共支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帮助我们忍受不可避免的生活困难。我的政府坚决支持每个家庭，令孩子包括未出世的孩子在充满爱心的家庭中茁壮成长。我们通过实行减税、降低处方药价格，和努力增加工资和福利，令家庭得以保留更多来之不易的钱，从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宣言表示，在这个感恩节的日子，让我们感谢上帝在我们伟大国家中建立的美好家庭，他们正在努力创造更光明、更好和更繁荣的未来。我们发誓要优先考虑他们的福祉，并坚持他们在社会中的基本作用。有鉴于此，总统已根据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赋予的权力，宣布2020年11月22号至11月28号为全国家庭周，并邀请社区、教堂和个人在这个星期进行适当的仪式和活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鲍威尔发声明将尽快提出诉讼，反击宾夕凡尼亚州诉讼被驳回，川普团队提出上诉。美参议院指共和党将会打击乔治亚州的投票难民。普京说 无法确认拜登是美国总统。星期日，川普团队的高级法律顾问艾斯里律师和朱利安尼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鲍威尔律师不是川普法律团队的成员，他亦都并不是川普的代表律师，他只是代表个人处理法律事务。鲍威尔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News 发出书面声明，回应川普团队的声明。他说，我了解今日的新闻稿，我将会继续代表我们美国人民，他们通过 Dominion 和 Smartmatic 进行的大规模欺诈行为，令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选票被盗。我们将会尽快提出诉讼，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捍卫伟大共和国的根基。川普团队的顶尖律师林伍德就该声明发推文说，鲍威尔和我相似点多于不同点，我们为共同的顾客在不同的法律领域战斗，我们为人民而战，所有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而在另一则推文，林伍德的说话似乎意味深长，他说并没有巧合，一切都已经有计划，坚守自己的信念，耐心一点。同时，弗林将军亦都在推特发声明说，鲍威尔已经被暂停使用推特12个钟头，他理解并且同意白宫的新闻稿，他正在坚持不懈地证明大规模的选举舞弊行为，这些舞弊行为夺走了我们人民对川普总统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鲍威尔律师一直调查 Dominion 投票系统，他说有证据表明这个系统通过篡改数据，将投给川普总统的选票转了给拜登。 Dominion 投票系统公司的发言人11月22号否认了鲍威尔的指控。另外，鲍威尔21号接受 Newsmax 采访的时候透露， Dominion 投票系统早就被民主党运用成熟，即使在党内初选的时候亦都用来欺骗同党的候选人。证人表示，在2016年，帕尼桑德斯就被同党的希拉里用舞弊选举系统搞定，不过他就没有出声，作为交换条件，他得到大量的金钱和一间很漂亮的别墅。不单止是这样，司法部很早就知道舞弊这件事，但是就一直视而不见。现时美国大选还未有结果，截至22号，全美6个战场正式进入了等待认证选举结果的阶段。密歇根州的惠恩县拒绝认证选举结果，原因是这个县的选举票数远远高于注册选民。20号，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表示会对选举结果进行认证，但是就被共和党委员会质疑，该委员会要求与选举官员合作来核实选举结果。这个州的认证截止日期在12月初。威斯康辛州仍然处于部分重新点票阶段，重新点票由20号开始进行。而在宾夕凡尼亚州，联邦法官布兰恩驳回了川普团队在宾夕凡尼亚州的一个诉讼，该诉讼要求推迟宾夕凡尼亚州的大选结果认证，因为该州出现大量的选举欺诈。针对诉讼被驳回，川普团队星期日向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上诉。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星期六表示，布兰恩法官的驳回对川普团队将这件案迅速向最高法院推进有帮助。团队会首先向第三巡回法院提交快速上诉，他们还向第三巡回法院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尽快对川普团队的上诉作出裁决。宾夕凡尼亚州对大选结果进行认证的截止日期是11月23号。朱利安尼感谢布兰恩对这件案的快速决定，并且对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律师没有获得在听证会上出示证据的机会表示失望。他说，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宾夕凡尼亚州民主党人剥夺了我们出示50名证人和其他证据的机会，选举官员公然无视宾夕凡尼亚州的法律，拒绝独立审查。朱利安尼上星期曾经表示，竞选团队已经准备好在联邦法院会输了一些案件，但是会上诉，并且将他们提交给最高法院。朱利安尼说，密歇根州还有另外一件案，也都正在起草并且准备向最高法院提交， 仲有其他州份的诉讼亦都是这样。目前川普团队和第三方已经在这六个州份提出诉讼，但是案件都还未达到最高法院。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星期日表示，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已经准备好1月5号在乔治亚州举行两次参议员竞选。托德扬在接受纽约 WABC770AM 采访的时候说，在今次的参议员选举，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律师、更多的监票员和现场选举专家。托德扬是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他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由我领导的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和其他各种法律团体，由非牟利组织到志愿律师都在这里，我们准备抗衡可能发生的任何违规行为。有报道说，律师需要关注的最重要问题是那些为参加今次投票而紧急搬到乔治亚州的行为。托德扬说，乔治亚州的居民要求宽松到令人难以置信。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曾经鼓励大家由三藩市和全美其他自由派的聚集地搬到乔治亚州，很短时间内建立居住地，并且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他补充说，乔治亚州的司法部长和国务卿将这类搬迁者叫做投票难民，这一种行为可能是重罪行为，他们正努力寻找最好的方法来打击任何投票难民。他说，投票移民是指一些外州人只是做几个星期时间的乔治亚州居民，以便为民主党候选人投票。现在共和党人已经拿到50个参议院席位，民主党就获得48个。如果共和党再赢得一席，就将会掌控参议院。如果民主党人赢得乔治亚州的两个席位，两党在参议院将会呈现50-50的平局，那副总统将会有最终的决定权。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接受国营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他已经准备好和任何美国领导人合作，但是克里姆林宫到现在都不祝贺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因为他还未是合法选举的国家元首。普京22号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说，我们将会和美国人民信任的任何人一起合作，这种信任只能够给已经获得认可胜利的候选人，或者在结果以正当合法的方式得到确认之后的候选人。普京还表示，至于说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通过政治惯例来确定，亦即是一方承认另一方胜选，或者以法律的方式最终确认选举结果合法的，但是现在这两样都没有。普京还对记者说，不向拜登发贺词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原因，不存在我们喜欢谁或者我们不喜欢谁的问题，我只是等待美国国内政治僵局的结束。记者问，不及时向拜登发出祝贺，俄美两国关系会不会恶化？普京回答说，俄美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就不存在恶化的问题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1月9号曾经说，普京正在等候美国总统大选的正式结果，然后他将会向获胜者表达祝贺。他还表示，2016年普京能够迅速祝贺川普胜选，那是因为四年前的美国大选结果没有出现法律争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李冬梅。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律师表示下个礼拜在佐治亚州的诉讼将令人震惊。选举委员会主席说，几百份宣誓书表明舞弊存在。美国左翼记者威胁共和党高官，面临三项刑事指控。数十人聚集在 CNN 总部外抗议选举报道。跟住落嚟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律师说，下个礼拜在佐治亚州的诉讼将令人震惊。礼拜六， 川普竞选团队律师 Jordan Sekulow 表示，计划在下个礼拜初在佐治亚州提出新的选举诉讼，这一起诉讼将令人震惊。他说，这个不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事，也都不是你在礼拜四新闻发布会上听到的事情。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们将会在佐治亚州提重大诉讼。 Sekulow 在礼拜六说，这个是完全独立的诉讼。他还暗示，这个可能是宪法上的法律挑战。他说，这个诉讼将会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他说，佐治亚副州长 Jeff Duncan 和州务卿 Brad Raffensperger， 他们在礼拜一、礼拜二会很震惊。他们在选举中的表现十分之差。我们会有证据表明，他们在其中一个主要的县的选举表现非常之差。Sekulow 礼拜六提到，新的诉讼和佐治亚州邮寄选票签名验证的挑战无关，亦都同州长 Brian Kemp 所讲的即将对最近通过的认证选举结果的审计无关。Sekulow 还说，佐治亚州进行重新计票根本不是真正的重新计票，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找到更多的票，而且是新票，而不是重新计算选票。Sekulow 的法律团队正在处理和宪法相关的案件，而川普竞选法律团队的朱利安尼、 Rudy Giuliani、 Jenna Ellis、 爱丽丝和 Sidney Powell、 鲍威尔这几个律师就集中精力收集关于 Dominion 投票系统在内的选举欺诈证据。 Sekulow 说，你看下佐治亚州的法律之战，这个是律师的梦想，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那里，我们已经来到了。选举委员会主席表示，几百份宣誓书说明舞弊存在。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 Trey Trainer 表示，川普竞选团队通过可信证人的宣誓证词以及其他证据，正将合法指控提交到法院。根据 Just the News 网站11月21号的报道， Trainer 表示，他看过川普团队公布的证据，包括很多关于选民欺诈的宣誓证词，同埋著名数学家发表的宣誓书，声称宾夕凡尼亚州有高达10万张选票受质疑。他认为这些证据可以通过第一级法律审查，不会被撤销诉讼。全球著名的文理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数学家 Steven Miller 教授表示，基于他对宾夕凡尼亚州选举数据的分析，同埋结合对呢一个州选民电话采访嘅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呢一个州有高达十万张缺席选票，令人质疑。Miller 表示，佢分析咗由前川普竞选活动数据主管 Matt Brainer 所搜集嘅呢一个州嘅选票数据，并且电话采访了2684个选民，发现两个令人担忧的迹象。第一，有可能合法选票没有被计入；第二，有人冒充注册选民申请选票。 Trainer 表示，通过第一级法律审查之后就是简易判决阶段，他认为根据他现在看到的证词的水准，在简易判决阶段可以预定证人是可信的。 Trainer 在礼拜五在 Just the News AM 的节目中表示，如果我是这些诉讼的另一方，我会担心，因为如果你看看这些宣誓书所提供的证据，有几百份宣誓书证实了当地发生的事件，在这些案件的简易判决阶段，你是要将原告的证据作为真实的证据的，法院必须将原告的证据视为真实，再看看另一方是否可以提出诉讼。我们看到的大量宣誓书表明，实际上是有这些欺诈行为存在。 Trainer 又说，归根到底我要讲的是，这些是合法的指控，法庭将会对此进行审判。 川普团队律师 Sidney Powell 鲍威尔礼拜五表示，在未来两个星期内，他的团队将会在法庭上拿出证据证明有关选举舞弊的所有指控，因为他们已经获得大量的证据，绰绰有余。哈佛著名法律学者 Alan Dershowitz 在 Just the News 选举专访中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原告证明足够数量的选票受到影响，影响到某些州的选举结果，川普对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法律挑战可能会上升到最高法院。他说，川普胜选之路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这个是因为某些州缺乏认证的选举结果所引发的宪法方面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人提出过。美国左翼记者威胁共和党高官面临三项刑事指控。近日，一名佛罗里达州女记者扬言要枪杀该州共和党高级官员，因涉嫌网络威胁而面临刑事指控。上个礼拜六，55岁的 Karen Jones 发表了一条推文，他说该州州长 Ron DeSantis、 参议员 Marco Rubio 和参议员 Rick Scott 正在掠夺他的州，他要开枪杀了他们。后来 Jones 在屋企被中滩县 Palm Beach 的警察逮捕，同时面临以书面威胁杀害和造成人身伤害的三项恐吓罪的指控。根据警长办公室的信息， Jones 承认推特账户是他的，而且推文也是他发的，但他说那个只不过是一个玩笑。 Jones 是注册的民主党人，他是一名左翼记者和黑命贵 BLM 的积极参与者，曾经为多家网络出版社撰稿。加拿大在线新闻杂志 The Post Millennial在11月21号报道， Jones 的推特账户现在已经暂停，曾经列出他对 BLM 和变性人的支持，他还在卡车上画出支持左翼的内容，他的脸书账号还是开通的，上面有很多反警察、反川普和支持 BLM 的贴文。上个礼拜六， Jones 被关押在中女滩县监狱，因为他及时交付了 $150,000 的保释金，在被捕后的第二日就被保释。 Jones 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数十人聚集在 CNN 总部外抗议选举报道。礼拜日11月22号，数十名美国选民在 CNN 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总部外面举行集会，抗议 CNN 媒体在总统大选议题和川普在摇摆州的诉讼进行不公正的报道。 Walkaway 运动的创始人布兰登·斯特拉卡说，他们会讲大话，会作弊，会故意遗漏，会欺骗，会公然为他们选择的候选人补上任何需要补上的东西，为了隐瞒证据他们什么都会做。最坏的是，在我看来，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派人士，我们就会被这个国家的自由派媒体有选择感、有意感攻击。佐治亚州民主党众议员 Vernon Jones 曾经表示支持川普总统，他亦都在集会上发言，他呼吁媒体和社会站在一起，站在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自由党人、独立人士的立场上，捍卫我们有一个真实、公平、透明选举的权利。对于户外的抗议民众， CNN 没有立即做回应。听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